题目是重生、复活、永生。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25-26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把以下时间交给罗姆斯。
早安。
早安。
我们就这一段的经文已经读了好几遍，我们的起印经文呢，选用这一段也好几个礼拜，对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跟它的发展的经过，我也深信都有深刻的印象了。我们还是要就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宣告，所讲的这两句话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要对这一个宣告跟耶稣基督所给予的解释呢，再继续来讲。这里整个的这个前因后果啊，我想我们还是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从第十七节啊，从第二十一节，从第二十一节，马大见到了耶稣跟他之间的这短短的一段对话呢，我们再读一遍啊，从二十一节这边开始，我们读到二十七节。来，我们从21，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那这里耶稣基督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马大的认知呢，是很标准的一个信仰的这个表白，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这里面呢，其实讲到了好几个复活，每一个人不同的观念里面的复活。马大有马大的这个标准的信仰，不单单是马大个人的，我们上次讲到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特别是那些啊接受摩西五经、接受旧约的先知、接受智慧书卷的这些犹太人啊，你说这样，难道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人他们的信仰不一样吗？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实际的掌权者，圣殿里面包括大祭司，许多的守殿官，那些祭司长多半都是属于撒都该人的啊。撒都该人他们是实际的宗教领袖的掌权者，当然宗教领袖当中还有很多是所谓的拉比，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啊等等。那么这一些人呢，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啊，他们对之后的经卷呢有不一样的看法的，这个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的情况。不过绝大多数，因为这些是所谓的撒都该人，是所谓的精英分子 elite， 在那个时候真正掌权者的好像那个金字塔的上面那一点，所以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少的，绝大多数都像马大一样能够脱口而出啊，我信啊，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里面讲到一个复活，主耶稣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里面也讲到复活，然后这里面他又讲到了，虽然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复活，我上次也跟大家提了，在第二十五节的结尾，第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个地方翻译成复活，其实呢它的原文字就是他必要活着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仍然要活过来，仍然要活着的，是吧？这里面呢提到了好几个复活，还有呢就是这一章耶稣基督所行的复活的神迹，那我们要把这几方面呢都要把它摆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面，换句话讲，我们要对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复活的字眼，要谈到的活着活过来的那真正的含义，跟它适用的那个身份场合呢，我们要做一些的交代，弄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题目啊会出现重生这个字眼，会重生、复活、永生。那我们可以这样说，重生、复生、永生啊。我原来是想用复生啊，而不是用复活，不过可能一下子跑出一个新的词语来了，所以要避免这样做了，我还是用复活，不过它的意思就是复活的意思就是复生嘛，啊，重新又活过来又有生命了啊。所以我今天选用了这个题目也是有它的原因，我会等会会交代的。先从一个问题来问，就是耶稣基督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这里所指的复活是指着什么？马大观念里面说末日复活的时候我兄弟要复活，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他所想到的那个复活是什么样的复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活过来，我们真正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呢？还有耶稣基督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他到了这个第43、44节的时候，他大声的喊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使拉撒路就从死里面复活起来了，那个复活又是什么样的复活呢？啊，我们从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着手，那基本上就是我今天所预备讲章的大纲了。好，所以我们先来问，拉撒路的复活跟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那个复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复活。拉撒路的复活是什么复活？是在他原有的生命里面呢再活过来，他活过来之后他是活在他原有的肉身里，是不是？是耶稣基督大声的喊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他就出来了，是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他的肉体的那个灵魂再回到了他的肉身里面，那么他活过来活他原有的生命，他原来的生命。所以拉撒路复活之后，你说他一直就不死，就一直存留到现今吗？不是。那么他就等于说把他在世所余下来的光阴呢把它过完了，然后也一样跟着他那个世代都归回他们的列祖了。所以拉撒路的复活就像拿因城的寡妇，就像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一样，他们也从死里面复活，不过他们是在原有的生命里面，还是一样活在他们的这个肉身里面呢、啊？这个原有的生命，原有的他继续活下去，把他所余下来的光阴再过完之后还是见主去了，还是死了。 所以那个复活不是我们真正所讲说到了末日复活的那个复活啊，末日复活啊，严格来讲我们的复活不是在回到我们原有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末日复活呢是照着保罗在圣经里面他所领受的启示，我们要被改变的，我们要被改变，使我们这个属血肉的身体呢换掉，有属灵的身体，原来是出于土的呢过去了，我们要出于天的，原来是这个软弱的啊，我们现在的活在这世上再怎么刚强的人呢还是一样经过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生活里面这个身体的健康上面的各方面的这种困扰的啊，软弱的身体以后呢会变成强壮的啊，原来是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这是保罗他所给我们的那幅图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呢，我们属主的人睡着的人要从死里面复活，但是那个复活不是回到我们原有的生命里面，活着见主的人也一样要都被改变，都改变了。这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结尾啊，他要靠借着那叫万有都归服他的大能使我们改变啊！你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后半段呢，他也提到了啊，他提到了我们原先呢是属血肉的，要成为属灵的，原先呢是出于土的，我们会成为这个出于天的，原先羞辱的现在荣耀的，原先软弱的现在要刚强的，所以那个复活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啊，不会再朽坏了，不会再好像是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肉身的这个瑕疵的，没这个完全不同的。所以拉撒路的复活跟主耶稣的复活不一样，拉撒路的复活纯粹是一桩神迹，要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神迹啊，他有好几个目的，他要荣耀父上帝，他也是为了他的门徒，为了当时代的犹太人，他要能够让他们有信的记号，有信仰的凭据，而且呢也要让他们真正知道在他那里有能够这个把从死里面把人从起死回生的这个能力，这个生命的大能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到耶稣基督行这桩神迹，他有他的用意，他有他的目的，那记录在圣经里面呢，不单单为了那个世代讲话，也为了历世历代的圣徒好像继续在向我们讲话一样。那我们现在啊，再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来看，那对每一位信徒来讲啊，我们什么时候经历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那个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直觉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要到那一日，到那一日啊，我们真正经历的复活。从一方面来讲那是对的啊，从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救恩的经历呢，其实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位有重生经历的人，我们都已经重生了，那就是复活，这就是复活。这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活好像我刚刚所讲的拉撒路的那种复活，活在原有的生命里面，不是。圣经上面怎么讲，那我们现在就来等于说借这个机会啊，再复习一下，复习回到救恩的根本，我们再把最基要的有关于重生，有关于这个信主 蒙拯救。我们在这个神学里面用的一个字眼呢，就是用重生这个字眼啊，英文是 regeneration 啊，重生这个字眼。我们把重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段话，谈到了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就谈到重生的问题。这个重生呢，不单单在尼哥底母这边，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用什么？用这个圣灵的更新，用重生的洗，重生的洗礼，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啊，在哪里呢？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我们来大家翻一下圣经，也盼望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啊。大家多翻一些圣经呢，把许多重要的经节，我们都能够有机会读一两遍呢，加深我们的印象。你看哈，提多书第三章啊，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地方大家熟悉了，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那一段对话，所以我们不去读那边了，我们来读保罗的书信，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救了我们，他便救了我们，这个他是指父上帝啊，我们的救主，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这个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我要这边讲的是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大家记得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耶稣基督特别讲，他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那才能够见上帝的国，那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什么叫做见上帝的国啊？其实就是指我们能够明白啊，我们的这个见看啊，常常是跟晓得了、明白了、领悟了是合在一起的啊。别人问你说明白了吗？哦、I see， 就是指那个意思。I understand， 我明白了，我晓得了，好像我看见了一样啊。那个被圣灵所洗，你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了洗礼，我也照着圣经上面所应许我们的，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啊？看见这个上帝的国度啊？上帝的国度，其实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一个人得救，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了，临到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那如果我们对属灵的知识的这真理明白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国，或者说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明白原来上帝的国真在我们当中，上帝的国临到了这个人，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是属地上的国度的人，都有一个我们的国籍，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国籍啊，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是这个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成为国民。这保罗他讲，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讲一定要从圣灵生，那我们才能够见明白上帝的国，我们才能够有份于进上帝的国，我们才属于在上帝的国里面啊。虽然好像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某一个这个范围里啊，这那个超越这世上属物质 的这种范围里面我们所能够来描绘的，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事实，那是一个好像我们超越我们眼界我们所能够看得见我们所能够摸得着的啊，那是上帝所告诉我们这真正救恩的范围里面，他上帝掌权的整个的那个范围里。好，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讲继续讲重生。这个重生呢，你把圣经里面几处的经文汇集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从不同的角度的一个观念。这边保罗这边所讲的是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讲说要从圣灵生。我们才读的雅各书啊，我们读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啊，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没有强调这一节经文，不过这一节经文在今天我的讲道里面它占一席之地，所以我要请大家也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这边怎么讲呢？他这边讲说上帝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理用真实的话重生了我们。所以这边又提到了一个生，在那边讲从圣灵生，在这边讲终身的喜与圣灵的更新。雅各这边讲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呢，用真道生了我们。彼得也这样讲，我请大家再继续翻呢，这个雅各书后面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我们读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就比较完整一点。第二十三，他这边怎么讲呢？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以他用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好像这个种子的生命栽种了，那个生命的萌芽，然后发展成熟，他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描绘，就我们重生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从哪里来？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你继续读底下那一段了，他说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道，而这个道是上帝的，这个道呢是活的，这个活泼啊，我们翻译成活泼，它其实原来的含义就是活着，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的那个活着的那个字眼，是他在这边把它翻译成活的道，那把它翻译成活泼的道，这个比较活泼一点呢，比较我们比较容易领会明白，说这个种子里面所包含的这是道，这个道是上帝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这个道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且这个道是长存的，因为它要对比啊那个能坏的种子。这世上我们的种子有的可以保存很久很久，如果在很恰当的环境里面，好像我们读很多考古的这个报道呢，在沙漠里，在金字塔里面，可能还挖出来古代的种子，多少年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活着的啊，那个环境对的话呢，它还可以一直保存下来，但是终究啊这个种子属物质的会过去的。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种子是长存的，不会像那个这边前面讲的是能坏的种子。然后呢第二十四跟二十五节啊，他特别强调是用旧约先知的话，从以赛亚书里面取出来的，来加深我们对这个长存的道、不能坏的道呢，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给我们更详细的解说，就是我们所领受、传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就是这个道， 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所以用福音生我们，用真道生我们，用圣灵生我们，用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来生我们，来重生我们啊！所以这都是重生的含义，重生的意思。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呢、啊、另外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引出来，这个其实也是约翰的。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节那边有这么一段话，我请大家也翻到约翰福音啊，我们一直讲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其实是一句，我们只是多念前面的那一节，十二十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这个约翰所喜欢的用语。约翰他怎么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底下他说，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啊。那我们现在等于说是转了一大圈回来呢，我也用约翰他所喜欢用的词语。我们讲重生啊，无论你是说从圣灵生，无论你是说用真道生，用福音的这个道，这个不能坏的种子生啊，其实总括起来呢，就是从上帝生。而且他这边约翰很明确的要把它分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这边所讲的从人义生的，这个是在这个血气当中生下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生呢、啊、不一样，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义生，乃是从上帝生的。你知道约翰他喜欢用这个词语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头一次出现是在这里，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那么他写的短短的书信呢，我们两三年前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如果再回去复习，你在约翰一书里面，单单约翰一书里面，你就找到另外十次，有十处的经文，约翰重复的说是什么？上帝生，从上帝生的就爱那些其他从上帝生的，对不对啊？我们真正爱主的人呢，真正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所以能够爱他，并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了，以爱上帝作为回应。哪样的人真正会有这样的回应呢？那一定是从上帝生的人，从上帝生的。你说你回去查约翰一书，就有九处的经，十处的经文，所以全新约里面啊，一共有十一处都是约翰用的，因为约翰他喜欢用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也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活着了，我们已经被生下来，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他要强调的是，这个新的生命跟我们原有活在肉身里的生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难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说，在基督里的所有，在基督里的是怎么样的人？是新造的人。凡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新的了。所以你看自己，我看我们自己啊，只会越来越老啊，一直并没有新呢、啊、但是那个是外体，我们的这个会过去的，会渐渐的啊成熟长大衰老然后过去。但是我们里面呢，是一天新似一天， 大家记得这一节经文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结尾，他说看着我，就着我们的外体来说呢，我们呢是一天一天的这个衰败，一天一天的这个在这种过程里面啊，过去的要过去的，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好，我们把它总括起来，每一位信主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其实我们都已经呢领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活过来的生命。言下之意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死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活在肉身里面并不代表我们真正活着，这个活着是相对于上帝的。我们在万物当中，我们在彼此之间，我们看我们都是活着的啊。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有所互动，我们才会好好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有团契，有这个聚会啊。这个除非是去参加丧礼，要不然你说在我们当中摆一个死掉的人，那我大家都坐立不安的了，是不是？其实另外相对于上帝来讲，我们如果没有得救，我们都是死的。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这种团体当中呢，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死的。为什么？这就是保罗讲了，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虽然活在肉身里，但是是没有生命的。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从永恒跟永恒对照来看呢，是没有生命的，没有那个真正认识上帝领受救恩的那个生命。我们什么时候活过来了？就是被上帝生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里面，在那个时刻当儿，我们活过来了，这就是重生。这个重生是真，对我们来讲，我们经历救恩的一个开头。当然，这个重生的含义，那个范围是远远广得很的啊。这个详细的细节，我们不去深究了。所以，我们重生就是那个时刻，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了，那个就是复活。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复活。但是那个这里面的这个复活呢，就帮助我们来解说，第一个解说我们改革中里面对救恩的这先后的顺序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它弄清楚。第二个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已经略略的讲过了，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如果单单从字面上面来看呢、啊，你会觉得这一句话好像耶稣啊这个白讲了。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好像一个事实的继续的重述一样啊。我要讲一个例子，怎么来讲，就是讲一句对我们来讲啊，你不讲也是这样子。怎么说呢？哪有死掉的人会来信的？因为对我们所认知的人要信，一定是活着的时候信嘛。其实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这个活啊，一方面固然是指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的这个嘴里，在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一口气啊还存有的时候啊，我们能够信。但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能够信呢、啊，是跟我们的救恩的顺序是有关的。一个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会信吗？在他对上帝的事情一无所知， 不但一无所知，他很可能还背道而驰，甚至他还来抵挡，正面的抵挡，正面的好像来弃绝上帝的恩典，一个死掉的人。所以我们的信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说我什么时候信？我们最常所以为的观念是，我会得救，因为我信嘛，我信了，所以我得救了，因为我悔改了，所以上帝就把赦罪的恩给了我了。这是我们呢最习以为常的这个顺序，是不是这样子啊？福音派很多呢都用这个方式，特别谈到了布道大会的时候啊，就有很多这个很这个喜欢专强调细节的，钻牛角尖的那些信徒当中，就很可能会提出质疑来了。你一直呼召要别人到前面来，来悔改，来认罪，那到底是他主动到前面来，还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使他重生了，有了生命，才真正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才真正有信心到主的跟前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改革中的信仰啊，就强调不是我们觉知，不是我们走到前面来代表我们的信主。你所以会走过来，因为上帝在你的心里面责备你，在你的心里面鼓励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生了我们。一个活过来的人才明白，我要信，换句话讲，我要接受他，因为我们里面有了新的这个生命的种子，那个道，我现在呢，我开始更新变化了，我能够明白所听得到了。以前听当耳边风，常常听当作这个要去驳斥，要去这个怒骂的这个对象。现在呢，我活过来了，我的心被打开来。这个圣经上面讲说，上帝要把一个新的心给我们。原来不信主的人里面的心是石头的心，是石心啊！你说解剖不是石头的心呢、啊，还是这个砰砰跳的这个鲜红的这个心呢、啊？它是指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对上帝的抵挡，那个是石头的心。现在呢，他要换一个肉的心给我们，他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这都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已经预言的了，啊，耶利米讲到这个事情，耶利米说时候要到，我要跟犹大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不，以前是写在石板上面，现在不了，现在我要把它写在他们的心板上面，我要把他们写在他的这个心板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悟性领悟的那个功能的那个地方。以西结怎么说？他说我要把肉心给他们，换掉他们的石头的心，我要给他们新的灵。这就是重生了、啊、这就是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才会信。所以这里面我们回到第二十六节啊，我基本上我把我这个讲完了啊，就这就是我的重点。我们回到第二十六节，你就知道这里面的这个顺序是有道理的。上一回我是用卡森的讲法，卡森的讲法是说，这里面代表了一个内一个外啊，一个里面活过来了，外面呢接受了信了。所以有内外呼应的，大家记得吗？我上一次用卡森他的注释书里面，他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解说， 前面那一节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我们容易理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也必复活，也必活着。如果我们接受翻译成复活的话呢，我们也容易明白，因为他这里面就好像马大的信仰的表白一样，到末日，信主的人虽然死了，是指我们肉身死了，到末日主再来的时刻我们都要复活。但是你如果接受活着这样的翻译的话，凡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活着，那也说得通，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有一个永生，就有永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生的，上帝给了我们，所赐予给我们的生命不再被死亡给侵吞掉的，不会的，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把这个上帝所赐予的生命呢打上一个句点的，没有啊，因为他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从上帝生的那个生命呢，永远的生命，所以一定活着的，虽然肉身死了，我们这个生命一直永活下去的。那么第二十六节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现在从这个救恩的顺序的角度呢，我们再加以解说一遍啊。之前用卡森的方式，里面活过来了，外面有一个表白，我们接受圣经里告诉我们所预备好的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被重生了。那我们现在用救恩的顺序来看呢，凡活着信我的人，这一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人什么时候会信，一定在重生之后信。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生呢，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给自己来计划来安排，没有，是从上帝所生的。所以这里面从圣灵生，从真道生，被福音所生，被神所生，从神所生，就是重生，上帝所生。那这个是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个状态底下，我们活过来，活着了，活着之后我们才能够见上帝的国，明白了，我们才能够进上帝的国，我们才能够在救恩当中有份，我们才能够真正接受，才能够表白，主啊，我承认，我接受，接受了这个，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白。所以信心什么时候来？是我们复活之后啊，那个复活，那个是使我们不是再活过来，活在我们原有的这个生命，不是，是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我们接受，我们有信心了。那个时候，我们同时接受了赦罪的恩，悔改的心，人才懂得悔改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懂得悔改？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之后，我们才真正懂得悔改，要不然那也只是啊一种一时的冲动懊悔。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在聚会里面有的人可能受感动，这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讲的，有的人呢，那个土浅石头地，种子落在上面很快它就发芽了，或者是落在荆棘里面的，它也一样能够发芽生长，但是很快就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各样的这种迷惑，它就把它挤住了，它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活出结果子的生命，是不是？我们以前读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到四种不同的层次啊，许许多多时候那种懊悔，那很可能只是一个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啊，可能 刚好讲到触动他的心弦，有一种在感情上面的澎湃，感情上面的翻腾，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持久下去，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在我们被重生之后，我们接受了，接受上帝的救恩呢，里面同时就接受承认我们原先是得罪上帝，是干犯了上帝的律法，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所以这个把救恩的顺序我们借这个机会复习一遍，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准确的来解说第二十六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一句话成为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真理。重生的人，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能够信上帝，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必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其实隐含着呢整个救恩的这个顺序在里面，一个基础的，一个最根本的，最好像起头的这个救恩的过程，我们把它整个合在一起啊，这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宣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难怪耶稣基督反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我相信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当然他要把正确的信仰的内容要讲述出来，要宣告出来，要让听到的人能够有机会领这个听得到，能够领会。另外一个，当然在这个地方，他是要把话语权、主导权把它拿回来。要不然好像变成马大做这个主导的，马大来抱怨，马大来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如果你早点来，如何如何啊？那么耶稣一讲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我知道我知道，马上打断耶稣的话啊，在末日他一定要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他讲这一句话的另外的一个含义，就是打断马大他的这种啊，一直插进去，一直要表示他真正晓得，他把正确的告诉了马大，然后追问他，你信这话吗？要把整个的局面呢是掌控在他自己的主导底下啊。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好的学了一堂功课，或者说我们复习了一堂很基要信仰的功课。改革中很强调的是上帝生我们，上帝救我们，给我们生命，活过来了，底下才能够继续的讲下去，我们能够被称义，我们能够悔改信主，我们能够追求圣洁，我们能够盼望荣耀，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也借着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再一次来阅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宣告，能复习对救恩顺序的认识。愿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颂赞，因为主你救赎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从上帝生被重生了，以至于能够接受，能够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所赐予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身份，也能够开始 我们整个救恩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有的长进，应当有的更新，不单单有新造的人的身份，这新造的生命也要不断的更新，能够有主你自己的形象样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当主你再来的时刻，我们都要被改变，都要进入到荣耀里，有那复活生命的彰显。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